要与第二缘起普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这一大段文呢，说两种缘起。第一个是缘起，就是赖业缘起。现在是第二个缘起，就是业感缘起啊。论文上说是分别爱为爱缘起。要遇第二缘起，要是不明白第二个分别爱非爱缘起，不明白就是业感缘起的道理啊。复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就是要有这样的人啊。他不明白二种缘，第二缘起的时候，他认为我是作者，我是受者，就是执着舍受显现时里边呢，有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这个我是作因的人，也同时也是受果的人。前面说到这个外道里边有个数论师，他认为也是执着有我啊，同时也执着有自性。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啊，这个我感觉到寂寞，说要求有所享受，那么这个自性呢，就给他变化很多很多享受的事情。那么这个我就为这么多享受的事情所细胞而不得解脱，这是数论式的思想。现在这一段文说我为作者，我为受者，这是圣论式的思想。圣论式的思想呢，他不去执着另外有个自性能变化一切，一切都是自我的境界。当然，他也知道有个凡，就是大我啊，说小我和大我合而为一啊，他有这样的思想。在佛法里面说呢，是没有我啊，只是虚妄分别的舍受显应时，自己造业受苦啊，是这样意思。这是于地。第二缘起，下边第二课是举譬喻啊。譬如众多生盲，是夫未曾见相，复有异相说而示之。前面说两种缘起啊，是第一课。这个第一课说两种缘起说完了，现在是第二课举譬喻。譬如众多生盲师父啊，譬如不是一个啊，很多的生盲师父就是生来眼睛就坏了啊，生来就是盲人啊，就是一个瞎子啊。师父就是因啊，这个生盲的这个人未曾见相，因为生来他的眼睛就盲了啊，所以没曾看见过大象的体相啊。譬如异相说而示之啊，复有异相说而示之，是另外有一个明眼的人，眼睛没有盲。那个牵一个大象啊，说而示之，就是 说明这个大象，告诉他，告诉这些生盲的人，因为不说，生盲的人眼睛看不见，所以要用说来介绍给他。就问他这个大象是什么样子。彼诸生盲有主象鼻，有主鸡牙啊。那么这些生盲的人不能用眼睛看嘛，就用手摸啊。他就用手来触啊，接触这个大象，有的触摸到象的鼻子啊，有触象的牙，有触其耳啊，有的摸到象的耳，有触象的足，有触象的尾啊，有触脊梁。诸有问焉，象为何象？他们触摸这个大象以后，那些明眼的人呢，就问啊这些生盲的人，说象是什么相貌呢？或有说言象如李炳，或者有的说这个大象像那个李的炳似的，就是杵到象的鼻子的人呢，那个盲人就说如李炳啊，或说如杵，就是。触到象的牙的人呢，他就回答说这个大象像个杵似的啊，或说如鸡，这个触到象的耳朵的人呢，说这个说大象啊像个鸡似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过这个鸡是什么样子啊，或说如酒啊，这触到象猪的人就说像是这个大象的相貌像个酒似的啊，或说如柱啊，触到象的尾的人呢就说像个少柱似的啊，或有说言像如石山，或者有的盲人说他触到象的脊梁了啊，他就说象的相貌像个石山那样子。这样呢，这些盲人呢只是接触到大象的一部分，他们因为一部分就是全面的大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比这个生盲的从无始以来就是不明白缘起的道理的人呢，他们只是思维到一部分，就认为这就是诸法的缘起了，类似盲眼的这种境界啊。这是第二个举譬喻，下面第三个合法。要不解了此二缘起，无名生盲亦不如是啊。要是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啊，我认为呀、啊不相信佛法的人，他们不学习佛法，就是相信佛法而不肯学习佛法的人也应该是在那里啊。不解了这两种缘起的道理啊，无名生盲亦复如是啊。这个生来就是盲眼的，比无始劫来就没有学习过佛法，对于佛法不明了，那就叫做生盲，就是无名生盲啊。亦复如是，他们呢不明白缘起道理，就和这个盲人一样啊。或有即知自性为因，这个印度的外道啊，他们还是想要明白呀、啊。宇宙的真理的，还有这个心境。所以一般呢，其余的社会大众唯利是图，只是有饭吃有工作就好了，管他什么道理不讲，不去想那件事啊。这是指啊，他们另外有所求啊，不只是生活的问题啊。这些人呢， 或有既知自信为因啊，或者有的外道，他们制造万法中有一个自性，自性能变化万法哈，它是万法的根源啊，自性为因。或有既知许作为因啊，或者是啊制造许命的造作，是现在的因缘啊。或有既知自在为因，我再重说一句哈，这个我们佛法呢也承认过去的业力，影响到现在的命运、现在的生命，但是佛法里面呢也承认现在的努力，啊，我们现在要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有佛法的文实修的智慧。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就不但是许作了啊。或有既知自在为因，或者是啊，也有执着啊，大自在天啊，是万法的一个主啊，或者至少这样子。要是我们出家人呢，我们来到佛法里面来。我们不重新创造，我们不重新的学习佛法的戒定慧，创造生命，那我们算老几呢？我们算是哪一类的外道？应该要想一想自己哈、啊。说或有既知自在为因啊，大自在天呐、啊，他是万有的主因啊。或有既知实我为因啊，知道这个生命体里面有一个我，它是一切法的主因。或有既知无因无缘，或者知道一切法都是自然而有，不是因缘成就的啊。或有既知我为作者啊，前边呢？由自既知自性为因，乃至到既知无因无缘为因，这是譬喻前面不明白呀、第一缘起啊，不明白第一缘起的故事啊。现在既知我为作者，或有既知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呢，那就是不明白第二个缘起的故事啊。阿赖耶识自性、因性即果性等，如所不了相是自性啊。这正是汇合前面这一大段文啊。这个大象啊，那么就比喻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因性、果性，不明了啊，相是自性。就是不明白阿赖耶识的自性、因性及果性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曾经啊解释过，什么叫做阿赖耶识的自性，什么叫做因性果性。我现在心里面想要问你们，什么叫做阿赖耶识的自性、因性、果性？或者我说吧哈，阿赖耶识自性嘛。就是啊，就是受熏吃种，这是阿赖耶识的自性。他这个是唯有阿赖耶识有这样的，有这件事，其他的转识是没有这个作用的，其他的一切法都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受熏吃种啊，是他的自性。这个因性就是阿赖耶识的受杂缘法所熏习的一切种子，啊，这一切种子是因性啊，一切法的因性，即果性的果性，我们上一世，我们曾经说的，在本文里面呢，说到两种解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阿赖耶识就是果性。因为杂缘法的熏习啊，阿赖耶识如是而生， 如果没有一些障碍法的学习，也就没有阿赖耶识这件事。好，这是果性。但是果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一切障碍偏法就是果，它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熏习而有的，由因而有的，那也叫做果性。好，说阿赖耶识自性因，自性和因性和果性，如所不了相的自性，如那么多的盲人呢，不了相的自性。那个这样说呢，我们不是盲人啊，我们应该注意的要认识什么叫做阿赖耶识的自性，什么叫做因性，什么叫果性，我们就可能不名为盲了。要是我们还是不明白呀、那就应该说我们是盲人。这是前边的说到从成三相，那个自相和因相都说完了，下面第三个是果相啊。又要略说阿赖耶识用一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能摄三界一切自体一切取等。刚才说了，这是第三个是果相啊，再说明阿赖耶识的果相啊。又要略说啊，这阿赖耶识的呀、这个缘起的果相啊，像前面说了很多啊，现在我们简略的介绍啊，这个阿赖耶识的果相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用一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这个一熟识啊，什么叫做一熟识呢？这个义也，就是果和因不同，果和因不同啊。这个因呢，就是一些杂言偏法，杂言偏法，去熏习阿赖耶识，那么这就是因。这个杂言偏法里面有善，也有眼啊，有善有眼无啊，也有无忌啊。那这些杂言偏法为因，等成就得了果的时候呢，是无忌的。所以这果的无忌和因的杂言偏法不同，所以叫做义，是这样意思哈，叫做义。我们一般说，善为善报，恶有恶报，哈，这果和因是相通的，是相通哈。这个是在不是要阿赖耶识说的啊，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出来的这一切法来说，那当然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有这个差别哈。我们能够栽培善根呢，这个善根的种子成熟了，善根出现的时候境界，那也就是啊，这个人呢生来他就想要出家啊，也并没有人就是劝他说出家好，但是他就想要出家啊，那就是这就是、以前的熏习，这个种子的现行啊，和原来熏习有点相似，不是无忌的。但是现在呢，说这个阿赖耶识它是无忌的，它和因不同啊，所以叫做义。这个熟呢，就是那个熏习的那个种子成熟了，成熟了得了果报了，那叫做熟哈。而这个因果，现在是义熟，是指果说的，是果说的哈。是以识为体性的，比如按我们现在人的境界来说呢，我们现在的果报就是舍身显现识。这个舍身显现识啊，不管是人的舍身显现识，或天的舍身显现识，或者三恶道的舍身显现识， 或者是啊，你现在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都是色受想行识。这么多的不同的色受想行识里面，以阿赖耶识为主，而不是啊以前六识为主的，所以叫做意识识，是这个意思，这么解释哈。在书就是在果上说，在果上说呢，是那个生系的无记性的识，就叫做一术识，它是常相续而没有间断的境界哈。这个一术识呢，它因为它能够受熏持种，它受转识的熏习。从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阿赖耶识里面呢有无量，它是摄持了无量无边的种子在里面，又是啊苦恼的种子，但是也可能我们以前呢也可能是出过家熏习过佛法有善根的种子，反正很多的种子都在这里边哈。这样说呢，这个一熟识啊，摄持一切种子。看这个文，在这个分科的那个名字上叫做果相，就是这一切种子在阿赖耶识里边，它还是它不但是果，但是它也摄持了无量无边的种子的啊，唯其自性，唯阿赖耶识的体性，它的体性就是这样，这是果啊，要果来说啊。摄一切，摄三界一切自体一切取等啊，就是普遍的能摄持啊，欲界、舍界、无舍界，一那么多的生命体，就是都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摄持。阿赖耶识的种子，也就是属于寿命这一部分，如果接受了。这个肢体就结束就完了，不管你是在人间，你是在天上，不管你是寿命长寿命短，它那个种子要是力量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都在阿赖耶识里面设置，就是那个种子哈。一切取等摄三界的一切的生命体啊，或者也就是所有的蕴出界啊，也就是有我们的生命体啊。一切取等哈，就是说三界的一切自体，这是一句话。说一切取等啊，三界或者说五取，或者说六取啊，阴天三恶道就是五取，也完全都在阿赖耶识里面摄持，所以它是它，所以它叫做意识识啊，这果相就是这样的。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明了性的、微细的、常相续不间断的那个明了性，就是那个就叫意识识，就是阿赖耶识哈。这是第三课果相啊，自相、因相、果相这一课说完了，就是长行说完了哈。这下面第二课就是诵，诵理分两课。第一课通内外种变啊，通于内种，通于外种，加以说明什么叫做内种，什么叫做外种啊？这里边呢分五科，第一科举六种种子啊，这种子有六类啊，持证无诵啊，外内不明了，于二四虚。圣意诸种子，当知有六种。这是文是怎么念？要按义来说呢，就是外内不明了，于二为四虚圣意，诸种子当知有六种，应该这么念啊。这个五个颂，现在说第一个颂啊，第一个颂啊是外内，外内是什么呢？就是种子有外。种子有外边的种子，内里边的种子啊，有这两种差别。这外种子可以说是这个能服种田的这个道， 是麦，或者高粱、苞米，就是这些物的种子啊，那就是外。内呢，就是阿赖耶识的所藏的一切种子，只有外内不同。不明了，这个不明了啊，对明了说的啊，比如说这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和这个世亲菩萨他的解释呢，外边的种子也是不明了，就是什么叫做明了呢？或者是善，或者是恶，这是我们明了的事情啊。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你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就是不明了，就是无记的意思，是这样意思。他这个不明了，我们在前文也多少说过啊，就是啊特别的微细，他没有恶的相貌，也没有善的相貌，所以叫做不明了，就是无记的意思啊。余二为四虚胜意啊，这个外内这两个呢不一样啊，外面的种子是唯四虚，就是四虚上，就是一般的呀、社会上的这些大众，他们的思想，因为那是高粱的种子，这是麦的种子啊，这是豆的种子，就是这样想。实在来说呢，也是阿赖耶识为种子的，所以四虚因为种子。那是假立的啊，就叫实虚。真实的来说呢，阿赖耶识的种子、啊、是真实的，所以是圣意。就圣意就是真实的意思，实虚就是假立的意思啊。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真实的，它是一切法的因。那么这两句话，外内不明了，于二为实虚。只是说是种内种子外种子的差别啊，外边说的种子是假立的，佛法中说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真实的啊。诸种子当知有六种啊，这个佛法中说这个种子啊，其中有六种义啊。什么叫做种子，是说出六个理由啊，才可以称之为种子的啊。这等于这句话等于是标述啊，下面就列出来：刹那灭具有恒水转应之，决定待众缘未能有之果啊。说出是六个啊、六义的名字啊。第一个是刹那灭，这个刹那灭就是极短的时间呢，它就现起了，它时间就灭了，一刹那间就灭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种子义。如果说是没有生灭的话呢，有为法都是有刹那灭的、这个种子要记住这个意思。如果说是没有刹那灭，也不生也不灭，就是无为法的，无为法不能做种子生起一切法的，不能，无为法没这个功能。这是啊第一个义啊。具有啊，这个具有应该加个果字啊，果具有，就是它这个种子啊生现行的时候，这个种子和现行是同时有的，同时存在的，不可以这时候这种子没有了，没有种子就不可能有现行，不可能会得果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啊。恒水转这个。种子生现行这件事啊，也这个种子是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呀、内心里面有种子，要得果报的时候，得果报的时候啊，不是有种子就立刻会得果报的，其中这个种子已经成就了，但是啊它要现行的时候啊，可能中间要距离很久。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这个五戒十善呢，我们可能会得到阴天的果报，但是会到了三恶道去了，到三恶道去了，这时候你的种子在你阿赖耶识里边呢，它还在你阿赖耶识里边、 等到啊燕园居住了，下面我再中原他。记住了，这个时候啊，当然有唱多命，他有的是他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存在呀，不是个长恒住的寂静的面貌，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变化的。但是得到果报的时候，这个虽然距离的时间可能是几千年或者是几万年的，但是种子还在，啊，还在。要是和德国的时候是具有，那个时候还有种子。种子还没坏，它德国的功能还在，这一刹那间有果报现行，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现行的果和那个种子是同时有、同时存在的，要这样子，这就是是前面有刹那灭，但是它还在呀，这就是还有这么个意思。如果是要灭，这个就消失了，那是不能得果报的，所以是叫具有啊。恒水转，这是第三个意思哈。第三个意思啊，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你内心的分别呀，栽培了种子，和距离得果报也可能几十年，啊，也可能几千、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它不死掉，它是恒水转，一直随住阿赖耶识啊，继续的刹那生灭的转动，它不消灭的，叫恒水转。另外呢，在时间上说，啊，由栽培因，你造了因去德国，中间有很，可能很长很久的时间，这个种子是不死掉，随转。另外一个不同的，或者是你出过家啊，你栽培过戒定慧啊，但是也造了罪，没有去呀、啊，继续的修要圣道，跑到天上去了，享受五欲去了，或者到了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了，或者又来到人间，又到了三恶道去了，但是这个种子恒随转，它不死掉，就是恒随转啊，这个。说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流转的，我们栽培的罪业也好，栽培的善根也好，不死掉。我们也应该生欢喜心，但是也可能不全是欢喜啊。是恒随转啊，应知你应该知道，这个种子是有刹那灭的啊，种子是具有，是与果具有的，或者是恒随转的，应该知道这件事。决定带众缘，未能引自果。这下面还有一个决定的意思哈。这个决定啊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了善法，你栽培善法了，将来呀，一定是得善的果报。你造了罪业，决定是得恶的果报，它不变的。所以叫做决定，决定它不会混乱的，不会说是造善得恶报，作恶得善报，不是，那就是、啊、改变了。现在它是不变的，你做善就得善报，作恶就得恶报。你栽培初时间的善根，那将来也得初时间的果报，是决定哈。待众缘。但是得果报这件事儿啊，要等待众多的因缘的资助，因缘不来还是不成就的，还是不行啊。说是能不种田呢？你种下种子了，那它不一定生果的。你需要下雨啊，还要施肥，还要做各式各样的条件呢，汇合了，那个种子它才能生芽，逐渐生出来果来的。待众缘，我这个刹那灭，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声闻的《瑜伽师地论》声闻的那一段文说到，一切法都有刹那灭，啊，当然就是有为法都有刹那灭，这个刹那灭是不带缘的，自然是刹那灭。那么要生果报呢，是不是也是不带缘？不可以，生果报要带缘。没有因缘的资助，他不得果报。 说是你有善根，有善根还要带种缘，不然不行。所以佛出现世间说法的时候，很多人得阿罗汉，这是带种缘。要是必知佛呢，必知佛不需要佛出世，那他就自己得，但是他也要努力，也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得必知佛道，所以是带众缘，要等待众多的因缘。当然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要时时的努力栽培这个种子，叫它有力量。如果没力量不行，没力量啊，想要生活很难。所以这个我们静坐这件事，尤其是有些静坐不相应的人呢，你就会放弃了。我这么困难，我就不做了，不做是那就更没有希望。你要常常静坐，你常常熏习这个那个寂静坐的种子，叫它有力量，叫那么你将来得禅定的因缘就会容易出现，容易成就。决定还要带众缘的哈，唯能引自果，唯能引自果和那个决定有点相似，但是有点不同哈。就是舍法有会引舍法的果，心法引心法的果，他们还是有差别。好，是唯能引智果，不能够会混乱的，不能说色法得到心法的果，心法得舍法的果，不是它不能不混乱的。这样加起来嘛，这就是六种啊，刹那灭是一，具有是第二，恒随转第三，决定是第四，带众缘是第五，唯能引智果是第六啊。这句中这六种意义，这是叫做种子，就是种子哈。有个考试的话，什么种子是具六义？你回答我是什么？那么这是第一课哈，具六，第二课种子有六义哈，下面是第三课。识所熏是已哈，见无忌可熏，与能熏相应，所熏非一时，是为熏其相哈。这个前面是说是这个能熏的，就是眨眼频法哈，熏习成为种子有六种意。现在是第三课，所熏是已。就是受熏的这个这一法要具足四个条件，他才能受熏，那就是阿赖耶识是受熏的啊，他有四义。那第一是坚，就是坚住啊，坚者住也，你就是常恒住啊。虽然有刹那灭的意思，但是常恒住，它不间断啊。你比如说前六识就差一点，前六识有的时候。它停止了，比如我们睡觉的时候，前六识都不活动啊。但是阿赖耶识是常恒住的，那叫做见啊。这样子啊，才能受熏。那你要说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是眼根坏了，眼根坏了，眼识就不起了，那他还能受熏吗？那不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有间断的时候。所以他们不能受熏，在阿赖耶识是没有间断的时候，你睡觉不睡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能够受熏，这个间这是一个条件。这句话是表示转识是不能受熏，因为它不间住，啊，第二个条件是无忌，就是这个受熏的这个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是无忌。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它和善恶都能和。善也能熏习它，恶也能熏习它，那么这叫做无忌。要是它是善，它和恶就相冲突；要它本身是恶，它与善有冲突，就不能受熏了啊。这表示啊，无忌才能受熏， 要是善是恶就不受熏。有这样的差别。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是可熏。是可熏的意思啊。这可熏这句话就是他可以受熏。那这是什么？一定是有生有灭的这一些法啊。如果是无为的法，那他不能受熏。这个世亲菩萨的解释呢，他本身呢有刹那灭，刹那灭呢他就能分分的受熏，能够融合与所熏，与那个能熏习的境界能融合在一起，才能持种，才能受持。这无为法就不行了啊。这要是阿赖耶识他有刹那生灭，所以他可以受熏。那这个意思呢，但前六识也有这个有刹那生灭的意思，但是前六识不坚不坚固，又不能无记，所以还不行啊。这是第三个叫可熏。与能熏相应，这个能熏相应是什么呢？就是所熏呢和能熏能合合。你要是前一刹那啊，那么你现在你是现在的一刹那，他是前一刹那，那么大家就不能合。那是未来的一刹那和现在一刹那，那也是不合，那就是不相应，与能熏不相应。那一定要同时才可以相应。同时彼此俱生俱灭，时中有生彼法的功能性，这样才可以。所以与能熏相应，和能熏的杂言偏法能够合同时一刹那刹那生灭，这样才能受熏啊。这表示前一念和后一念那不行，那是不能受熏啊。与能熏相应还有一个意思呢，你内心的呀，你内心里面的虚妄分别影响你的阿赖耶识，和你阿赖耶识俱生俱灭可以受熏，不能熏习别的人。别人呢，他心里面呢是戒定慧是贪嗔痴，不能熏你的阿赖耶识，因为和你的阿赖耶识不合，不相应，就是不合，不合就不能熏，要你自己才可以。这是与能熏相应啊。现在坚这一个条件表示转识不能受熏啊，这无记表示善恶不能受熏，可熏呢无为法不可熏习。一定是有为他的生灭才可以。与能熏相应啊，就是你自己的转识熏习你的阿赖耶识，不能别人不能熏，别人的转识不能熏你，你也不能熏习别人，因为他不相应啊。所以就是与能熏相应啊。所熏非一词，是为熏习相啊。这个所熏呢，这个前面这个坚无迹可熏与能熏相，这四个条件呢，只有阿赖耶识具足这四个条件啊。是啊，所熏不非一词，不能离开这四个条件，也离开了没有不具足这四个条件，那是不能受熏的。此事是为熏习相，这四个条件呢，这四种功德啊，唯有阿赖耶识具足了，这叫做熏习相，其他的不行，其他的不行。六识无相应啊，三差别相对，二念不具有，类离于成者。这是前面说有四个条件，只有阿赖耶识可以受熏啊。现在说出这个要是我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话，我们就认为呀六识也可以受熏嘛，何必承认有阿赖耶识呢？现在说六识不行啊，六识无相应，六识啊没有和这个能熏习的这个道理，能熏习的四个条件不相应，它不能受熏啊。三差别相为，有三个理由啊，和这个 和相应义是有相矛盾的，所以六识不能受熏。这个三个理由是什么呢？一个所依，我们看那个在这上没提，十大乘论正文上没提，但是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解释，无性菩萨解释上说出来，就是三个，一个所依，一个所缘，一个作意，这三个啊，这三个呢，前六识啊，因这三个理由他不能受熏啊。第一个是所依，可是眼根这眼识啊，一所依的眼根为所依啊，不是这个耳根耳识啊，以耳根为所依啊。那么这个所依啊，因为所依有问题啊。比如说是眼根坏了，眼根坏了，眼识就不能升起了，那他怎么能受熏？他不能受熏啊！这是一个所依，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所缘，所有所缘律的这件事，特别的殊胜，特别的殊胜啊，引起这个眼识就专注在这件事上啊，那么其他的事就不升起了。别人和他说话都听不到的，或者耳是特别专注一个声音呢，眼是不能活动。这是所缘的境界特别殊胜的时候，其他的事就不生起了。这是啊，所以作意，你所缘的时候，你特别作意这件事的时候，那也不能受熏，别的事不生起了，那怎么能受熏？所以。作意也是一个问题，也影响到受熏的问题。这前五识和第六识也是，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你这个第六识特别专注的时候，前五识都不动的，那么前五识就不可能会受熏。而第六识也是有问题，所以比如说是我们呐，睡着觉了的时候也不做梦。睡觉的时候不做梦，第六识也不听，也不活动了，那他就不能受熏。就是，总而言之，前六识有间断，或者所依有问题，或者所缘有问题，或者作意有问题，他不能常相续，那他就不能受熏。是三差别相违，这个所依所缘呐、或作意、有各式各样的因缘不同啊，就和这个熏习相冲突，它不能受熏。这是三差别相违啊。二念不具有，这个二念不具有是什么？就是能熏和所熏呢，要同时。具有就是同时，同时才能受熏。这个前六识的时候啊，这个能熏与所熏也让它具有，这是很难的，不能具有，不能同时有啊。要是你比如说阿赖耶识呢，前的这个转识在或者是善或者是眼无际，它可以和阿赖耶识具有同时存在，但是前六识就困难，前六识有时候不起。不升起，那也不能和能熏在一起，那就是不能受熏的。类立于乘识，或者在小乘的部派里面，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但是他说前一念呢和后一念呢可以相熏，可以受熏，因为什么理由呢？因为大家都是识，是一类的，都是心法嘛，它是一类的。可以前一年可以熏，后一年，这个小乘的部派有这样的执照的。现在说类立于乘识，如果用类的理由，同时实一类的，那这样讲呢，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比如说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都是净舌根，都是清净四大组成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啊。生根，那他们也是一类的，他们能够受熏吗？是不能受熏。比如说是那个善法或者恶法，都是法啊，都是法，这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一类的，但是可以互相受熏吗？ 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内力于成实哈，你说这个实是和实是一类可以受熏的，要以此为例的话呢，那还有其他很多的类别，那就有很大的过失。所以内力于成实。
就是有关那个等物练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学《瑜伽世界论》的时候也有讲到，在五色真相因地还有异地也有说到等物练一的这个事情。那说到五色真相因地的时候是以眼视为例，说到等物练一的时候，他不说为异，就是讲到异这部分了。那在后面讲异地的时候，他说，异地的自信是什么？就是心意识。那现在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对于这个等无间灭，等无间灭异也好，或者等无间灭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说是前一刹那灭了作为后一刹那升起的意思。那这个是心法的这部分。那在我们在学习社论，在前面一部分也有讲到说。新意识的时候，他解释这个意有两个，其中一个等无间灭意是说作为事生起的意志。那好像有一点简洁，是在瑜伽师地论的那一部分，五识跟相应地那里，他是说等无间灭意呢是自类事。他在解释这个意，只是如果以眼视为例的话，他是说为眼视无间过去事。那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就是？只是跟大毗婆沙论说的说，如果心意识要解释用三世来解释的话，那就是意为过去，事为现在，心是未来的意思。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个解释，是不是只是同于大毗婆沙论的这一部分？
是，有点是。
就是那这样子，他要成立的无间灭一的时候，就只是约自类事来说。
也对，眼识是眼识的。耳识是耳识的，意识是意识的，不是眼识的等无间灭意，前一刹那灭了，我意识的升起意识，不是的。眼识的前一刹那灭，我眼识的后一刹那升起的意识，而不是耳识，也不是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不是其他的识，是它本身的识的意识处。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在瑜伽师地论的批评记里头，他也有讲到这个意就是莫挪的意思。那我们讲到莫挪，应该就是他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染污意，一个是等无间灭意。
是是。
那他怎么又说这个心意识的这个意是莫挪呢？因为我们从这边也学习，或者是说在瑜伽师地论是说用自类事为等无间灭意，然后在社论是说。那前六世的生意只是要依靠这个等
无间
灭意。
他这个是那样，这个心意识啊，这个在色大乘论上，或者瑜伽师的论上，那就是同于八识的啊，心是阿赖耶识，意就是摩诃识，那么那个识就是前六识，就是这个解释，这是个大意是这样。但是那意那个地方，就是。解释是等无间灭意，就通于前六识的。
是社论的。
哎，就是社论是这这个意思，就是前六识每一识都有这个等无间灭意，这个就是另一个解释，而不是指那个眼无意说的。
对，特别是指等无间灭意说的。
哎，对。
那这样子可以说，瑜伽师地论它的成立等无间灭一是约自类事来说啊。如果不看辟玄机那个文的话，就他自己本身的文，他确实是只有讲说意为眼视无间过去事。
那就是指那个等无间灭一说的。
就是自类事，就也是自己做的事，自己的
是。
那如果约这个社论里头来讲的话，他的意的这个等无间灭一，他能作为前六世的生意值。
是的。
那如果说八识呢？因为心法跟心 就是心法的生
灭
变化，一定要有等
无间
灭
义。那这样说呢？阿赖耶识也有常的灭，
对，
那也有等无间灭义。
那他的等无间灭义就是一直这个义，就跟义之间发生。
就是他本身的常的灭。
那
每一时他本身都有常的灭，不是一直其他的时的常的灭。
可是前我们在社论里头学说，前六世的要升起，它是要依止这个意的吧？是不是？
是是。
那前六世那这一部分，因为在原文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说，如果谈到八世，它的刹那生、刹那灭，这个心法的生灭变化，它的那个等无间灭一是在八世的时候，它的第八阿赖耶识它怎么样？
那就是它本身都有这个等无间灭的事情。那无间灭的那一刹那是后一刹那意志，每一次都是这样，这是通意，不是别意。
那如果说用这个通意的话，那这样子就不会用成立说前六世要升起的时候还要依这个意了。
前六世依止意实在是两种意，也依止这个刹那灭的意，他也同时也要依止就眼无意。
对，
是这样。
那如果然
要是说说第六识当然是以眼无意为具有意了，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不说染无意的话，是说等无间灭意的话，
那就是通于八识，八识都有这个这个等无间灭的意。
那如果
那都是它就是它本身的刹那灭，不是依止别的事的刹那灭。
不是依止别的事的刹那灭，那这样意它有两个意，它的这个等无间灭意。
是是，意这个意就是两种解释，一个等无间灭意，一个是眼无意。
那师父现在的意思有没有是说，这个意的等无间灭意，只是要表显出来说他自己的这个第七末呢？我们就说第七末呢是就好。只是要表显他自己的等间灭因。
是的，但这个不是说第七识，因为每一个识都有这个意思。要说第七识单独是眼无意了。
可是他作为前六识的生依止这一部分怎么解释呢？
你说是这个等无间灭意，就是前一刹那是灭了，或者后一刹那的升起意志，就是这就是等无间灭的一解释。
那前六世就眼耳鼻舌身意，这前六世他的等无间灭意跟第七这个意不用有关系吗？
和那个那是另一个意思，这个是通于八识的，只要有刹那灭，都是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升起，这是通意，通于八识的。要说眼无意，那就不同于不同于其他的事，单独他本身叫做眼无意，他叫是烦恼常居，所以他叫眼无意。
那这样说的话，那前六世的那个等无间灭一，那是一自类似的，还是一这个意的等无间灭？
就是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但是在社大成论上看呢，就是不明显，单独是第六识它的具有意是眼无意，前五识就没提这件事。但是我们在别的唯识的经论上看，前五识的升起也有眼无意做意志，这个摩罗识和阿赖耶识是前六识的共有意，大家都依止他，不是单独一个事。但是现在社大成论上说呢，那个五通法域就好像单独是第六识的依止处，是不是这样意思？
可在导师的就是讲到说意识的依止处，导师也有对这个意识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训斥，他们说应该是包括到前五识，不单指意识，还包括前五识。
是的，这其他的唯识的书上也提到这件事。
所以那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事都有每一个事的等间灭意。
对。
谢谢师父。
的慈悲经历的社论科文的第七页第三行啊，第一章起的前页，
第七页第三行，
就是在那个五排草地后面，就是如果没有染污病的话，它的第六个，他这个应该算是结论哈。第三行对他说，事故热力具有现行，非相应现行无此过失。
嗯。
那这个地方啊，因为我去，我主要是去查那个具有现行和相应现行的差别是在哪里。那师父是解释，具有现行是同时存在。相应现行应该是心王心所的相应嘛，
是。
但这个地方后来我在查了一个，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这当中的差别。那我在查那个藏传的社大藏论本哈，是法尊法师的，他这个非呢是极比极的极呀、啊。那么这样，如果是说这样解释哈，所以如果事故若立具有现行及相应现行无此过失，所以这个非应该只是说，如果单独只有相应现行，是不是这样意思？
这个具有现行的含义和相应现行的含义不同，所以说既也可以，但说非也可以，就是具有现行不是相应现行，相应现行也不是具有现行，所以这样子就没有过失，是这个意思。这个具有现行啊，你比如说是啊，这个第六识，比如说我们说前五识哈。前五识啊在活动，或者说第六识也在活动，第七识也在活动，那么这样讲呢，这就是啊具有现行。但是什么叫做相应现行呢？第六识现在呀、啊、和贪心所相应，或者和嗔心所相应，是第六识的心妄心所。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叫相应现行，人们呢这个时候啊，第七识啊，他在由我所的执照的时候，那就和他们没有关，没不冲突，就没有冲突，所以是要的具有现行非相应现行就没有过失。你比如说是这个第六识啊，他现在这个修无我观，或是他发了慈悲心呢，做善事，但是不妨碍第七识知道有我所，所以就是无此过失。你要不立这个具有现行，就是只是一个相应现行的话呢，那就有冲突了。你说我第六识啊，在发好心利益众生。你说同时他要知道有是烦恼常居，这就有问题了。第六识是指在修无我观，那第七识知道有我，这些事就是有冲突，就有冲突了。要是具有现行就没有过失啊，就是同虽然是第七识在知道有我，但是不妨碍第六识在修无我观，他不妨碍。就是这么意思，这里文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的解释哈，所以我们把它顺，如果是这样念，是看是事故若立具有现行及相应现行，而不是单独只有相应现行，就没有这样的过失，是这样意思。
也可以用既之也可以，这个既这个字啊，就当个不同讲，就当那个非之讲啊。
对。
嗯，就是具有现行啊。和相应现行不一样，
所以
说了一个具有现行，另外再说一个相应现行， 如果具有现行和相应现行是一个意思，那就不应该说寂寥。
所以这个地方我执横，就是说我执横转的话，它应该是要有具有现行和相应现行两个。那如果单独只有相应现行，就会有这样的过失。
对，如果是无我观，你修无我观的时候，同时要执照有我，这件事就不合道理了。
那你好，我这里有几个问题，请师傅开示。就是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讲到那个阿赖耶识的印象，它有那个譬喻，有一个是三法喻，一个是二法喻。那师父提到说，这个三法喻是清音缘，二法喻是真相缘。那这个地方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它是譬喻同一件事情。
对，譬喻一件事。
三法喻就是那个愿度生烧那个地方，那二法喻就是如是呼持那个地方。第十三页。
这是譬如明灯圆柱，生烧同时更护，又如炉树互相依持，同时不倒。这里面有亲疏的差别，就是炉树。那可以有两捆炉树，它们是相依的，它们互相支持。但是圆柱生烧是不能相依的，它们的关系密切，所以譬喻亲因缘。亲因缘就是种子生现行是亲因缘。所以说这眼识啊，对眼根来说，眼根帮助眼识活动，那就是增上缘。但是掩饰自己的种子生现行，那就是亲因缘的，他们的关系密切。
那这样替阿赖耶识得知的印象要怎么合法？一个真相缘，一个亲因缘。
这个是那样啊，比如说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的种子生一切法，这是亲因缘。但是啊。说杂言法，一切杂言法熏习阿赖耶识，那这就是生相缘的，就是属缘。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杂言品法是杂言品法，他们的关系就是各有自己的体性。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杂言品法在熏阿赖耶识的时候，这个是属于生相缘。
这是生相缘。
那种子在生现行的时候，这个是
亲因缘，哎。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讲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体相的时候，他是讲事相、因相、果相。那今天在讲到那个于第二缘起的时候，他是讲说阿赖耶识的因性、果性跟那个自性。
是。
那这个性跟这个相，
是他们是一个意思。
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今天在讲这个地球事的时候，讲到说，就是因为善恶果为无记，那这个果是指种子，
果就是阿赖耶识的明了性，是指实所的，
并不是指说这个种子生现行出来的果报是无记的，
是的，这个阿赖耶识是果。因为杂音偏法的熏习才成为阿赖耶识，要是没有杂音偏法熏习的时候，这阿赖耶识没有了，那就成了我假设是没有杂音偏法是佛的境界，那叫无垢识，而不是阿赖耶识。
所以这个果无记其实它是有指两个地方，一个是指阿赖耶识的这个就是这个现象，然后一个是指说这个种子正现行出来的果报，是这样的意思吗？
果为无记 这个地方说一属死，就是单独啊指阿赖耶识这个识所的，而不是指阿赖耶识里边所摄持的种子，不是指种子所的。种子算是因，现在只是果所的，就是阿赖耶识的明了性。这果是无际的，但是因是无量无边的杂音频法熏习成的。这熏习里面有善有恶的差别，有善有染污的差别，所以是果和因有点不同。
所以他这个果无际是讲说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字本身它是就是不苦不乐受的这个。
也是不苦不乐，也不善不恶，所以它是无际。就是啊，我们这做了恶，到了地狱去受很多苦，在阿赖耶识里面没有苦。我们到了天堂去是很多的快乐，但是阿赖耶识没有乐受，它是无际。
这样了解。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种子六义，这个刹罗那个具有，这个具有这方面还是不是很明显，好像是这个开始。
具有就是这个与果具有，这个种子和果是同时的。如果这个刹那灭，说是这个种子灭了、死掉了，那就不可能有果了。
跟恒水转不是很类似吗？
与恒水转，就是没得果的时候，没得果的时候，这个种子也存在，它也是恒水阿赖耶识继续的活动，继续的存在的，这没得果的时候。
那这个以果具有的时候，就说已经得果报的。
就在得果的时候，这个种子还在。是和那个果是同时的，所以和生恒水转有点不同。
现在不就灭了，怎么还会跟果还会
同时
在
呢？是的，是的，说是已经灭了，为什么还在呢？那这个地方应该那么说，就是啊，这个种子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在，但是它存在的那个相貌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是刹那生灭的，不是不生不灭的存在，它是有点变化。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它熏习的时候是烁烁熏习，所以它这个种子它并不是只有一个种子，它是要得果报的时候要力量要很强大，所以它这个种子并不是只有一个。
是的。
所以它一个。就是说，你一个生灭出来的时候，它还有其他，好像
同类。应该不是这么解释。这个生灭是在它在一法的种子本身所生所灭。如果是这个种子在，那个生就灭了，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一法，啊，这一个种子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应该这么解释。要说这一法灭了，那一法现前，这样讲生灭，应该不是。
怎么样跟果具有
呀？啊？
这样还是不是很了解，它怎么会跟果具有？
就是生果出现的时候，这个种子还在，这它们同时存在的。
是说因果同时，就是你的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就是果报出来。
是，但是果子那个种子还在。
种子还会在，为什么可以
生出来？是因为有种子，就是因呢、啊。种子是因呢、啊，有因才有果。但是种子的出现呢，和果报的果报的出现不一定是同时的。就是你创造了这个因的种子，但这时候还没有果。得要其他的因缘具足了，这时候啊，这个种子才是有果。这有果的时候，种子也是同时也是有，因为这个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意思啊， 就是你造因了以后，你创造了这个或者善或者恶的种子以后，你当时没得过报，可能经过几千万年，那么这个种子还在吗？还在。他得果报的时候，这个种子还在，因果是同时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因为时间太久了，那个种子没有了吧？不是的，那个种子还在。这样子，所以叫做果具有。
师父这样听起来，感觉是跟恒水转变成是一样的。
变成不同，恒水转是没得果的时候，没得果的时候，这个种子还在。种子一直的随之而来，也是在存在，而不是因为时间久了就会灭了，不是的。等到得果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是在，这种子和果同时有。
就不是说不是得果报的这个种子，是另外一个种子跟这个果是同时。
不是，这意思这恒水转呢？就是你造了这个因种子以后，还没得果报，中间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种子是恒水转的，所以和得果那时候的不同。得果应该是就是到得果的时候了，这个种子和果同时有，是指这个时候说的。在没得果报之前呢，这个种子还恒水转，这么讲，它有点差别。提出的问题好，实际上那个道理也更分明的多少。我们没提问题的，要感谢提问题的同学。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啊，我就是预备到这里，一个没到点我也不能讲了。
阿弥陀佛，记得刚刚师父谈那个果具有时候是因跟果都同时存在，那可是那什么时候那个因才会消失，那种子才会消灭呢？是不是果报体结束了以后种子就灭了？因为照理说，种子起现行的时候，那代表，因为说我们人的果报体好了，我们现为人，那
这个事情那样哈、啊，我们假设这么说哈、啊，这个种子有一千度的力量，有一千度，这一千度的种子，它生现行的得了果报了，这果报刹那刹那的相续下去，相续可能会，比如说来人间。或者是一百年，它寿命一百年，一百年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就是种子刹那刹那的现行。所以应该说啊，一直到果报不存在了，这个种子才消灭。但是前后有差别，这个种子生现行前后有差别，请那个我叫新成法师啊。你解释解释这个道理，前后有差别，前后不一样，还是有生灭变化的。你也不吱声，我说，我们这果报存在的时候啊，很明显的是有老病死，啊，你是青少年，这就是个壮年。是老年啊，老病死，这个现行有差别，就是种子有差别。说是你一初开始得鬼报的时候是一千度，这个力量一千度，可能过一个时期就是九百度了。
等到这果报体完了以后就没有。
果报体应该就结束了，种子应该结束，但是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体呀、啊，和化生不同，化生啊。是无而忽有，但是最后死掉的时候，也就是没果报也就没有了。但是人不是，人这个死尸还要继续的存在一个时期。那个死尸从哪来的？下一堂课要讲这个事情。